面对中国日渐增长的影响力，特朗普政府不单止推出了全政府对华战略，另外美国还试图与其他的国家一起建立统一战线，从情报分享到经济封堵，甚至扩大外国援助，来阻止中国谋求全球经济和政治主导地位。最近有报道说，由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的情报机构组成五眼联盟，正在加强与德国和日本的合作，交换有关中国在全球扩张的情报。在经济上，在美加墨三国签署的新协议中，美国亦都加入了封堵中国贸易的战略考量。这一项新协议中阻止签约国与非市场经济体达成贸易协议的独院条款，据称就是用来孤立中国的。而且这个条款有可能在未来美国与日本及欧盟等国家达成的贸易协定中被复制。另外，美国亦都开始大规模扩大对外援助，为非洲、亚洲和美洲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美国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最近举行了中国军力和影响力的研讨会，美国国际战略咨询与商业发展公司克伦普顿集团在中国主管，政治分析人士裘德布兰切特在研讨会上说，不单止是美国，其实很多国家都已经对中国采取防范措施，以期顶回中国的影响，这个差不多已经成为全球的一个趋势。布兰切特说，他这样说，在世界各国首都所进行的讨论，特别是在欧洲，更突出的是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和美国的外国投资委员会一样，他们都在讨论如何制定法律来监管外国投资。澳大利亚制定了新法律来监管来自中国的投资，虽然他们不明确地说出来，但是是有关中国的。在很多的发达国家，对中国掠夺性国家资本主义的担心几乎很普遍。根据最新资料，2018年上半年，中国对欧洲的投资是对美国同期投资的九倍，但是欧洲国家，特别是欧洲的三大经济体德国、法国和英国，都在采取措施限制中国的投资。今年夏天，德国政府阻止一家中国公司对德国西北部艾伦镇的机床制造企业莱菲尔德金属旋压机制造公司发起的收购，理由是交易可能会危及德国的公共秩序与安全。后来德国政府又叫停了国有复兴信贷银行收购能源公司50赫兹公司 20% 的股份的计划。声明解释说，出于安全政策考虑，德国政府对保护敏感的能源基础设施有高度兴趣。虽然法国早在2003年就制定了对外国投资的监管措施，但是法国今年7月将圣纳扎尔造船厂暂时收归国有的决定，据报与对中国的担忧不无关系。在英国，英国政府担心外资在国防和技术等领域的投资危害英国国家安全，计划赋予政府更大权力，阻止或者撤销外资对英国企业的收购交易。在这个的举措前，中国公司2016年参与收购恩克利格斯核电站项目引发争议。有报道说，欧盟正在考虑是否要针对外国直接投资采取严格的统一的措施。不过这项计划可能会遭到北欧和南欧国家的反对。北欧国家认为这个可能是贸易保护主义，而南欧国家则希望保留住外国投资。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乔治城大学美中全球议题对话项目研究员韦德宁，在被问到欧美国家有没有打算建立统一战线来对付中国时，他对美国之音说，其实欧洲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对中国与美国有着类似的担忧。韦德宁说，在经济领域当然有其他的国家与美国有相同的担忧，他们担心知识产权的保护，担心中国的市场准入不公平，很多国家提出的担忧，欧洲亦都提出了，其他亚洲国家亦都提出过。韦德宁亦都看到了一些联合的行动，大家知道针对中国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对中国制造2025，日本以及美国的其他盟友谋求在世界贸易组织采取一些的行动。 韦德灵提到咗系美日欧盟联手推动对世界贸易组织嘅改革。美日欧技术官员目前正在讨论呢一啲新规则嘅制定，包括长期存在嘅产业补贴、国有企业，仲有潜在嘅强制技术转移嘅规则。不过，奥巴马政府时期，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太事务资深主任瑞恩哈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话，虽然特朗普政府在某些特定的贸易问题上与日本和欧洲达成了一些的进展，但是由于特朗普对所有的贸易伙伴都发起了挑战，被自己制造了障碍，因此要和这些国家一起建成统一战线反制中国有一些难。除了欧美和东北亚发达经济体对中国的重商主义的憎恨之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年前倡议的一带一路项目亦都频频遭到沿途国家的退货。澳大利亚人报九月份的一篇评论文章说，全球抵制中国影响力的运动刚刚开始。文章说，首先对这一项被中国宣传为提升欧亚和印太地区沿途国家繁荣的项目的投资被注水。更坏的是，这个项目被认为有可能使沿途小国家陷入债务陷阱，同时会加剧当地的腐败，而且这些项目有利于中国公司，却对当地的社会和环境带去负面影响。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八月取消前任政府批准的两项中资基建项目，包括去年已经动工的东海岸铁路以及两条能源管道合作项目。西非国家塞拉利昂十月宣布将取消一项约4亿美元中国资助的机场项目。塞拉利昂政府官员认为这个项目不划算，将改为依靠世界银行的贷款改善扩建旧机场。除了马来西亚和塞拉利昂外，一些国家亦都宣布缩减一带一路相关项目。巴基斯坦月初宣布，因为担心债务，将削减该国最大的中资铁路计划。这个令人担心被称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中巴走廊的命运。分析指出，这个是沿途国家日渐意识到地缘政治安全性，他们不愿意给中国在未来控制自己国家的利益。澳大利亚人报的评论文章说，在南中国海，北京成功疏远了印度和太平洋地区的所有海洋大国，而这些国家碰巧又多数是美国的盟友或者是伙伴。文章说，虽然中国的战略家长期以来一直担心这些国家结成敌意的海上同盟，但是北京现在的做法正驱使这些国家向这个方向发展。10月2号在美中贸易对抗加剧之际，澳大利亚联合英国、新西兰、马来西亚、新加坡四国在敏感的南中国海域举行国际安全演习，而且在美国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了自由航行计划，包括远在万里之外的英法两国。分析人士指出，这个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最困难的环境。克伦普顿集团的政治分析人士布兰切特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的时候说，这一切的发生有多种力量的汇合，但是最重要的是习近平抛弃了多年来对中国最有效的韬光养晦的战略。他说，2016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在这一年你发现中国对欧洲很多重要战略部门进行大规模投资，同时18届三中全会的红利也都在这里消失。2013年18届三中全会的文件说，要使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力量，但是到了2016年的时候，这个基本上停滞。真的是各种力量汇合到了一起，你看到商界越来越受限制，中国对外国重要战略部门的急剧投资，中国制造2025的宣布，这个是掠夺性的。然后习近平抛掉面具，使公众担心他的政治野心、他自己的权力以及党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布兰切特特别提到了外企对习近平所说的党领导一切的担忧。他说，现在如果你说中国虽然是共产党国家，但是他们只是藏在幕后，他们不会有什么作为，这个没人相信了。在北京，镰刀和锤随处可见，他们蓬勃开展党的建设活动，先是国企，然后是合资企业，现在西方企业直接听到了共产党的教育，这一切与习近平19大上讲的党领导一切相契合。 如果党领导一切，其他的生存就没了空间。波兰切特说，另外从国际层面上来讲，由于全球化并没有使所有人得到好处，欧洲和美国的民族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在冒头。他说特朗普只是掟下了火柴，如果硬要指责哪个的话，只能怪习近平抛弃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有效的战略韬光养晦。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亚洲事务资深主任韦德宁认为，中国遭到全球抵制与中国走向全球没有经验有关。韦德宁说，在某种程度上，这个与中国走出世界还比较新没有经验有关，在某些情况下中国做得太过，亦都有可能犯错误。最好的办法就是各国给中国指出来，给中国明白他们不希望中国在他们的国家做什么。韦德宁说，他认为这个是积极的手段。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